第四章，海底捞的危机。张勇的担忧。海底捞出名后，很多投资银行的人找张勇要参股，要帮海底捞搞上市。按常理说，一项生意不缺钱，没有必要让别人参股和上市，因为参股和上市就要把股份分给别人，好处是拿到别人的钱，坏处是把公司的股权让一部分给别人。可是张勇也开始筹划上市了。有一次我同张勇讨论上市问题，我问他，海底捞既然不缺钱，为什么还要上市？张勇说，上市可以促进公司正规化。我说，这一定是想帮你上市的财务顾问说的吧。其实一个公司真要正规化，不一定非要上市。我知道餐饮生意现金收入多，因此餐饮行业瞒税很普遍。可是如果你不想瞒税，不需要用上市来逼自己呀，这等于一个人为了不犯罪非要住进监狱里一样。我估计一定还有财务顾问跟你说，上市可以提高公司知名度。可是你的海底捞还用上市提高知名度吗？你在谷歌和百度上的搜索都超过100多万，这比90%的中国上市公司都有名。张勇说，我总有一种无形的恐惧，我们海底捞是一个平民的公司，没有任何根基，没有任何背景，做到了现在这么大，而且会越做越大，生意越大麻烦越多。如果我们是上市公司，碰到惹不起的人和麻烦，可能就多一层保护，至少上市公司的地位和社会股东也能帮助我们。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企业家的恐惧一般人体会不到。张勇的担忧还不止这些，从偏僻的四川简阳一路杀到北京和上海，张勇发现海底捞很有竞争力，于是他的战略目标就变成了，我要把海底捞开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做中国火锅第一品牌。按照一般连锁经营的商业逻辑，目前势头这么好的海底捞要成为中国第一火锅品牌似乎不难，因为商业模式、管理团队、中央厨房、原料基地、物流系统和服务流程都已日趋成熟，只要有充足的资金或者通过加盟店的方式就可以快速的扩张起来。然后张勇却认为这事急不得，因为他有一块心病没解决。他认为海底捞的所有做法别人都可复制，只有海底捞的人是没法复制的，而这恰恰是海底捞的核心竞争力。可是上哪儿找这么多海底捞的人呀？千万不要以为都是农村来的打工者，都住在海底捞有空调能上网和有人给打扫卫生的宿舍就能干一样的活。一个人在海底捞可以干12个小时还笑着说不累，另一个人干12个小时就要愁眉苦脸逃跑了。一个人真相信在海底捞靠诚实肯干用双手就能改变命运，另一个人则总是希望钻空子走捷径。师徒制的弊端。海底捞人的培养建立在师徒制的传帮带基础上，比如张勇是杨小丽的师父，杨小丽是袁华强的师父，袁华强是林毅的师父。这四个人中除了张勇无师自通之外，其他三个人的脱颖而出都得益于师父的发现和培养。这四个人都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而且都出身卑微，不怕吃苦，极其顽强，进取和自信。不仅如此，都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领悟能力，他们是典型的能力不等于学历的例子。他们是同类，同类自然容易理解和欣赏，因此他们一个带一个相继成为海底捞的管理骨干。然而当海底捞变得越来越大，发展越来越快，目标越来越高时，一定需要越来越多的管理人才。海底捞还能继续靠这种师徒制的传帮带吗？毫无疑问，师徒制传帮带的优点是能够传神并且简单，但也有天然的弊端，那就是师徒传递容易走形。张勇的徒弟肯定不止杨小丽一个， 但像杨小丽这样出神入化的徒弟可能只有杨小丽一个。同样，杨小丽带的徒弟也不止袁华强一个，但像袁华强这样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徒弟也是唯一的。世界上没有两个一样的人，每个徒弟学到师傅的 90%， 到了第五代 90% 乘 90% 乘 90% 乘 90% 乘 90% 就变成 59%。